官场怪物。冯玉祥任国民军总司令时，规定部队将士饮食要简单，秋冬每餐多是以火锅煮白菜、萝卜为佐食，如前线胜利才临时放些肉块，所以军中有预知胜负看火锅的传言。蒋冯大战期间，冯玉祥部队的军饷出现了困难，因此官兵的伙食由原先的白面白米改成杂面黑窝头，一看就倒胃口，军营里怨声载道。冯将军叫来司务长，告诉他从即日起，他冯玉祥停止吃小灶，和士兵一样顿顿吃黑窝头。1934年6月26日，冯玉祥与前来探望他的国民党元老李烈钧一起由泰山启程去胶东，30日来到烟台蓬莱。当日县长曹长春设宴为冯李洗尘，冯玉祥看到酒菜很丰盛，不高兴地说，这样的饭菜我冯玉祥不能吃。曹县长以为饭菜不合冯将军的胃口，问他想吃些什么，马上就吩咐厨房去做。冯玉祥说，今天我来这里，一下汽车便碰着头猪，他围着我的汽车哼哼地叫个不休，使我感到毛骨悚然。我觉得猪是在骂我，猪对人民贡献很大，肉可吃，粪可肥田，猪肠猪中可以出口，骨是化肥的材料，总之猪的浑身上下都有用处。我们是国民政府的重要官员，是人民的公仆，可是我们对人民有什么贡献呢？说完罢宴而去。蓬莱阁东侧立有碧海丹心石刻，便是冯玉祥当年的手机。1944年6月7日，冯玉祥为展开现今驻寨运动来到四川内江县城。内江县长易元明精心安排山珍海味宴请冯玉祥，但动员大会后冯玉祥竟不见了。他为了躲避宴请，自己在城东一家小店买了一盘包子，和一位记者边吃边谈，并气愤地对记者说，现在是前方吃紧，后方紧吃。抗战后，陪都重庆的中学属南开中学最为有名，校长是著名的教育家张伯苓，因此在重庆的军政大员、富商名流都想办法把自己的子女送进该校读书。一时间，该校的公子哥娇贵小姐如云。一次，张伯苓请冯玉祥将军到南开中学做抗日救国的演讲，冯将军欣然受邀。这天一早，张伯苓就率全校师生在校门口迎接，但开会时间就要到了，还没见冯玉祥驱车前来。张校长连忙打电话问冯玉祥办公室，秘书说冯玉祥走了很久。这下子张校长急了，忙命人到处去找。一会儿一个学生来报告，还是没见冯将军来，只有两个大兵在学校食堂吃同学们扔在桌上的 半截馒头。原来冯玉祥离开南中学校门老远，就看到学生们排队拿着彩旗迎接他。他一贯反对官僚讲排场的作风，就故意不走正门，而是从后门进了学校。走到学生食堂，看见桌上堆着很多吃剩的半截馒头和一堆堆的馒头皮，冯玉祥非常痛心。他想，国难当头，前方将士缺衣少食，弹药不足，乡下农民吃糠咽菜，重庆街头乞儿成群，而达官贵人挥金如土，这些公子小姐学生又如此娇气浪费。演讲会开始，冯玉祥走上讲台，手一招，护兵把一大包东西送到台上，台下的老师学生翘首观望，打开一看，原来是一大堆剩馒头。张校长站起身说，同学们，这些馒头都是我校学生扔下的。他语气沉痛，说不下去了。冯将军接着话说，学生食堂浪费太多了，大半个馒头随地乱扔，桌上地下馒头皮一堆一堆的，这种公子小姐的习气以后坚决不许存在。古人都知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，你们却把这一条忘了，实在令人痛心呐。接着冯将军讲了抗日的形势，批判国民党极右派对日不抵抗的卖国行径，讲明了不抗日国必亡的道理。精彩的演讲博得全体师生的热烈掌声。冯玉祥在直系军队时有段时期西北数省连年灾祸，民众疲饥耗寒，苦不堪言，军阀吴佩孚却大摆宴席为自己作寿，许多官员趋炎附势赠送珍贵贺礼，而冯玉祥却派人送去一坛清水，坛口封条上写着君子之交淡如水七个字。吴佩孚收到此礼后不禁勃然大怒，当着众人的面砸碎了坛子。常言道，官儿不打送礼的，不过也有例外，一个县太爷只因送冯玉祥两只鸭子被打了20军棍。事情是这样的，五原四师后冯玉祥出任了国民军联军总司令一职，上任后他约法三章，只准上级给下级送礼，不准下级给上级送礼。当时西北军生活非常艰困，冯玉祥和士兵一样吃糠咽菜，不久铁塔般的身躯消瘦了许多。正当副官们一筹莫展的时候，五原县县长刘必达从家里抓了两只鸭子送到司令部，让冯玉祥补补身子。可是冯将军一点儿也不领情，他命令刘必达背出送礼原则，并质问他为何明知故犯。冯必达解释说，因为考虑到冯玉祥是全军主帅，吃不好会影响大事。冯将军则坚持认为官兵应该同甘共苦，说着喝令手下人，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，执行命令打他20军棍，一下也不能少。冯玉祥向来是言出必行，没有一丝一毫的商量余地，副官们只得执行。可怜五原县长 长叹一声，早知如此，何必当初，全是鸭子惹的祸。冯玉祥的这种清廉作风，在当时腐败的官场是不为人们所理解的。一些为官不廉者，甚至视他为怪物。